我们今天读马窦福音24跟25章啊，我们这几天已经看见了，在前面的耶稣带着群众们跟随着就进到了耶路撒冷城，从21章开始，然后呢两天的时间，这第二天啊，他们从圣殿出来，有人跟耶稣讲看看这个圣殿的建筑，第24章第一节，当然是表示说这建筑多么漂亮、伟大、宏伟、赞叹。耶稣就说了啊，那么这个呢，很快的就一块石头不在另一块上面。第24章第二节，换句话说，将会被移成平地。好，他们继续走啊，然后出了圣殿，下了山，然后再到橄榄山上山，在山上坐着。第三节，好，应该坐着，应该是回头看。啊，回头看这个圣殿，然后门徒就问了，那么什么时候发生呢？好，第四节耶稣回答说，开始讲话了，啊，一直讲啊，24章、25章，好，讲完26章的第一节说，耶稣讲完这一切话，啊，终于讲完了嘛。这个我们跟各位讲的是，又是再一次出现这个非常关键的格式啊，在马窦福音里面，这第五个演讲结束了。在马窦的编写当中结束了。好，那么有趣的是，这个结束的时候，耶稣开始立刻就说了哈，你们知道两天以后是逾越节，人子要被解送，意思是被交出去了，交出去，原文交出去啊，被钉在十字架上。好，这是苦难嘛啊，开始了，就真的进到耶稣的苦难史，这是马窦的写法了。那我们前面在24章的一开始，耶稣开始讲话的时候，讲什么呢？就是。说时候要到了，有假基督要来，有战争要发生，你们会被迫害啊！在第24章第八节，人要把你们交出去受刑，杀害你们。你看到没？这个并不是他们门徒们需要受，而是一开始到了24章这边第二节，就耶稣先啊，所以门徒们是分享耶稣的命运之一，这是一样的写法了。Yes, 我们就必须要这样子大篇幅的念才会发现啊，这个很简单的经文写在那个地方并不是秘密，只是我们不这么看而已。好，那么24章是我们一般所谓的耶稣的关于末世性的预言，好，谈到了这个最后的事情发生非常多非常多的困难，有迫害会发，有假先知会出现，在第十节假先知会出现，然后呢第24节又会出现假先知，对不对？然后呢第24章的第五节，有人会假冒我的名字说我是墨西亚，就是假基督，对不对？然后呢第20节又假基督，这两次是预告有假基督跟假先知，是在那个时候会有一个怎么在世界末日之前非常大的混乱啊，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那大家要坚持到底啊！所以第12节，罪恶会增多，人们会冷淡啊。13节，坚持到底得救。然后呢，这个之前呢，怎么样？会多久呢？不知道。但是呢，这个之前，天国的福音要在世界上宣讲。我们今天真的可以读，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情况。我们正在宣讲天国的福音，不是吗？但是呢，我们要问的是说，哈，这个假先知、假基督也非常多啊，是这样子的。那我们是不是能够真正分辨出来呢？真正的天主呢？真正的天主的使者呢？这要问的。好，然后就是说迫害会发生。他用那个达尼尔的那段先知，达尼尔当时是什么？是巴比伦王把他的塑像怎么样，就他是供葬在这个圣殿里面的可证之物。那这边当然现在是罗马的军队军长皇帝的事情了哈，的确也发生过的。然后说怎么样，那大家赶快逃难，赶快逃，这是最大的迫害的发生。你看啊，很有趣啊，对不对？耶稣叫他的逃，你仔细读福音啊，没有鼓励致命啊，没有鼓励去殉道，先逃，逃不掉了才殉道，所以不要去找死，不要去找死，真的是这样子。当然，我们教会的发展，慢慢的，后来因为把这个殉道的那个价值推崇到最高，那个也没有错。只是我想很多人可能就理解上是有一些问题， 我们真正到了这个危险的时候不用害怕啊，的确是不用怕，但是呢我们中国的一句话，留得青山在，还是可以考虑的了啊，考虑一下先保护自己，然后呢怎么样在逃不掉的时候不要否认信仰。好，然后又是人子必要来啊，有大灾难，很多一些记号我们就不用再多说了，这关键是人子是一定要来的，只是呢时间呢不知道。你记得说怎么样呢？说大家要醒悟准备好，说从32节开始啊，无花果树的比喻啊，大家看了夏天就是一些记号，知道我们看着这个大自然，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夏天到了，冬天到了，就都是怎么样，大家都会先做准备嘛，对不对？我们中国的就是我们这个整个的北方啊，说你说这个怎么讲，中原一带，对不对？我们说这个春耕夏种秋收冬藏，就是有记号的，按着时间做啊，对不对？那我们中国的24节气也是一样，如果你不顺着它准备，错过了就没有雨水，就无法做一样。这边是已经是刚刚准备好，然后谈要好好的醒悟祈祷啊，醒悟祈祷就谈到什么，谈到这个以诺厄方舟当作例子，诺厄警告过了啊，大家不做啊，对不对？不听，对不听嘛啊，真正发生时就不，他说到时候呢，每一个人都会面临这个情况的结局不一样，准备好的呢就是进入天国，准备不好的呢就被天主抛弃了。这边的很传神了，这边这个第40节啊，他说到时候两个人在田间，一个被提去，一个被遗弃，这是田间那个男人啊。然后呢第41节，两个女人推磨，一个被提去，一个被遗弃，完全看是否有准备好啊。最后怎么，他说用了仆人的比喻啊，就是那仆人怎么样，要带主人管理家，就他现在耶稣马上要受难，要远离，好像一个远离的主人一样。那现在呢，教会的时代，每一个人的面都是天主所派遣的仆人，所以每一个人啊，其实怎么样，都是被主人所派遣的家仆。好，你当然可以说，如果说我是一个本堂神父，我对堂区有责任嘛，没有问题。那么每一个人，那你们呢，教友们呢，对你们的家人都是你的家仆啊，要照顾你下面的人啊，照顾老，照顾小，一样的，天主托给你们的，或天主托给我们的，一个也逃不掉的，对不对？所以那当主人来的时候呢，家仆人就要交账了，你没做好，没做好的话怎么样，就是哀嚎跟切齿了。好，你可以一个读下去，下面就三个比喻嘛，就是这个哦，你仆人，譬如说童女，10个童女都是仆人嘛，对不对？聪明的跟愚笨的，其实准备好的跟没有准备好的嘛。然后呢是塔冷通啊，这个主人离开以后呢，给了一个人5个塔冷通，给了一个人2个，给一个1个，是按照他们的才能，第15节。按才能，可是呢在交账的时候呢，5个的交5个，2个的交2个，没有问题。那这2个人呢是什么？得到相同的天主的称赞或主人的称赞，他没有要得2个塔冷通的交5个出来，没有。所以怎么样，是每一个人要善用自己的才能，好好的用，用尽一切的努力，对不对？为主或者是为人工作嘛，那那一个不工作的怎么样？当然就是他自己就被我们前面所说的那个仆人。我们在24章的结尾，他说开始拷打同伴呢，跟醉汉一起吃喝。好，这边他另外一个描写，他什么也不做也是一样。这那结局怎么样呢？30节，哀嚎跟切齿，跟24章结尾是一样的。啊，哀嚎，这是简直就是地狱的描写了。然后呢他本来那一个呢给的那有10个的啊，所以怎么样，他说凡有的还要给他，凡没有的原他本来有的也要夺走啊，凡有的必定还要给他。我们还记得有另外一句话，怎么给谁的多向谁要求的也多，所以给了5个他的人就赚5个啊，给2个赚2个，很简单。好，那最终怎么样，那怎么样，什么叫做赚得呢？那么后来那个公审判最后一个比喻就很简单了啊，每一个人呢照顾身边的人啊，饥饿的给他吃，口渴的给他喝，生病的去探访他，监狱当中去看顾他，如此而已 啊，所以每一个人都是天主的仆人。然后这样的怎么样呢？这些人啊，这么做的人就会得到天主的赏报。赏报是什么时候的呢？第34节，创世以来就准备好的。啊，天主创造的天地就已经准备好了这个最后的天主要赏给我们的恩典啊，就是跟天主在一起嘛。所以赏报是准备好的，但是呢，要看天主所创造的、所招选的人要不要领啊，想不想得啊？这个不是说白白的给，就我们说我们什么都不动，不，我们得有相称的回应。就这边十童女、塔冷通跟公审判的比喻都是一样的，必须要好好的生活。那这也是耶稣在这个末世言论所说的，在人子再来之前我们应该有的生活态度。换句话说，就是现在教会的时代我们应该有的生活态度，简单对不对？我们明天进到耶稣的受难室，希望我们今天的开始好好的悔改，开始醒过来了啊！愿光荣归于父，以及其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以来，直到永远。阿门。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好，谢谢大家。